译文放轻松，我是陈亦真。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复兴京剧团的团长张德天团长。Hello， 天团团长您好。
团长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啊，上次你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你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您是台湾戏曲学院的专任老师，但是现在呢，您已经变成了台湾戏曲学院里面有一个京剧团团长。你告诉我一下，你现在这个身份不同哦，那对你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不同的看法或者是感受？
对，那现在当了这个新校长，我们
新校长是李阳校长，
对，我们就算我们师哥了，他是画班的师哥。那他当了校长之后，就给我了这个任务。那当了
多久了？到现在？
去年八月。
去年八月就是新校长上任。
上任，对。
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位李阳校长也非常特别哦。他可能是所有的历任台湾戏曲学院校长里头唯一一个做过科的，
是
京剧是做科出身的啊，
是是 是。
然后呢，他到美国留学，然后变成了一个财务啊、经济管理方面的博士啊，然后也在财经界任职多年。后来呢，他因为回到初心，觉得京剧对他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回来担任这个台湾戏曲学院的校长，然后担起了这个复兴重任。
对，那就是当了这个团长之后呢，就除了演出以外，还有一些这个行政事务，
是，
然后呢，剧团的方向以及这个内部的人事的问题，还有艺术部分，我们都要掌管一下。对，
我只感觉到哦，你忙得不得了。以前常常来找我啊，就泡个茶聊天，我们随便聊哦，讲讲京剧，讲讲哪个故事都很开心。那现在呢，你打电话一打来，就是会啊，快点啊，我等一下要去开会，好好，就这样就这样。但是我知道你真的是公务繁忙了哦，不过也感觉得到有一股热情跟一股兴奋在里头。
是，
担任这个团长，因为毕竟是你也是。你说你是
的母校，对。
哦，你的母校。那你刚才讲了一个说，哦，你是画字辈的。
对，我们校长是画字辈的。哦，
对，校长是画字辈，然后你是。
我是德字辈。
德字辈。好，这个就一般人实在不太知道你在讲什么。那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我们这个剧团啊，它的简单说一下它历史沿革，然后为什么你们有这个字德字辈、画字辈什么字辈的。哦，
对。那就在1957年吧，1957年成立的学校，那1963年呢开始有剧团了，那我们成立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我们老校长呢就给我们排了字，来分这个辈分，那排了16个字，叫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
复兴中华传统文化8个字了，
发扬民族伦理道德，
发扬民族伦理道德。德，所以你是德，
我是第十六届的，哦，对。那后来呢，又延续了16个字，叫大汉天生，远播寰宇，河山崇光，日月辉煌。哇，又有16个字，
所以总共至少有32
对
个辈分。
对，后来就没排字了。
后来没排字了。哎，我去过你们在内湖的中正堂，
是。
看戏
是，
然后在那个入门处的两边啊，
对，
就挂着很长的16个字，就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发扬民族伦理道德。所以这里面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一个辈分哦。
对，
跟我们讲一下几个我们可能比较熟的人。
曹富勇老师
哦，复兴，所以他是第一届的
啊，
了不起。
对，那像这个他夫人万新民老师啊，吴兴国老师
啊，吴兴国也是新哈，
徐中飞徐姐
是，
对，中字的，
中字辈的。
那在我们画班就是这个唐文华堂哥，唐文华文班的
复兴中华，哇，
对，
唐文华现在当然是在国光，但他还是沿用在复兴时候的名字，叫唐文华文字辈。
对，那画班就是我们那个张主任。 张化宇张主任张宇桥主任
哦，张宇桥主任的叫张化宇
对
哦，还有一个刘化娣我认识
是
她是女老生也在国光剧团
是化之辈的完了杨班呢叫丁阳氏
丁阳、
赵阳强
哦、以前跟着我们曾永义老师唱很多昆曲
对、朱明麟啊、就是有一些的这样子的
是、
那我就是德字辈的
那你很小哎、
对啊
第十六辈了年轻哦所以要担起重任哦所以像你们这样子几个辈分下来而且大家可能都在学校的时候都一起住宿
对当然
对
到我们师哥师姐对啊
对你们是十岁就
对
就开始
对
进剧校然后就住校
是
那吃喝睡全部都在一起所以应该师兄弟姐妹的感情都很深厚、
是对
因为等于、跟别人不一样是从小一起长大
而且不是同学一年两年是八年
呢然后唱戏有时候又在一起
对
那也很需要团结合作 对
默契、
我的好朋友姚任翔的妈妈就是顾正秋女士、
顾老师、
顾剧团
是、
那我很荣幸也跟她有几次相处的机会、那我就知道说好像一个剧团呢通常会是角儿带团
是
也就是最主要的那个主角、比方说您是以老生为主的
是
那可能您带的团呢就会比较多老生的戏
是的
会是这样子
吗是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文化、
对以前就是都是班主嘛就角儿带班、我们称为头牌、那也有可能老生挂头牌青衣挂头牌、这两个是最多的
像顾剧团就青衣挂头牌、
对旦角挂头牌梅兰芳梅先生都是就是梅剧团、对、马连良马先生就是他挂头牌的、对、那因为像时代变迁了现在不是私人的剧团
对
现在变公家了、当然呢还是有个习惯、比如说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大家会习惯哎，那角儿是谁啊多半都会这样去问对比如说
胜诉
对大家才会有印象了
对好所以其实我看到你挂头牌哦就是你是这个任团长我是非常兴奋的哦
谢谢
因为以京剧来说呢除了这个武打戏呢青年武生的戏会让人热血奔腾哈、就是老生的戏其实是京剧里头最多的
是
吗比方说三国演义了、
对非常多、
或者是还有什么是老生戏、
很多
文戏比较多吧老生的文戏比较多四郎探母是老生吗
是、
那所以我就会很兴奋就觉得好啊有张德天带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棒的老生戏了那果然最近呢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跟台湾戏曲学院合作的产学合作那我们就在亲子剧场呢推出了两出戏一个呢是武生挂牌的武松是由趋势教育基金会的徐挺芳担当主演但是主要是跟我们复兴剧团合作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老生的文戏了那武松大家比较熟那老生这个戏叫做宋世杰
是的
那其实大家对宋世杰这个人物可能不太熟悉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故事啊
好那这个故事的出处呢就据说是古词来的就是说唱艺术来的那应该在清代就有了所以已经也是两三百年的历史那我们这个会一直流传嘛所以当然就流传到各个地方剧种有川剧有徽剧好多个地方戏都有还有豫剧广东戏对广东戏那就也是把它它广东戏叫做神死官那在十几年前吧那个香港电影周星驰就把这个剧情翻拍成了威龙闯天关
哎呀你说这个我就懂了然后大家很多人也就觉得啊很熟周星驰威龙闯天关就是那个故事可是好像这个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四进士
四进士对、最早的时候叫四进士那就是有四位进士在明代的时候因为受了严嵩的这个打压那他们的恩师是海瑞 海瑞
罢官很有名的，
对对对，海瑞，他就保举这四位这个进士，
哎，
出任为官，为民做服务。那这四进士也在双塔寺前明示，就是我们好好为官，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不能够有一些作奸犯科，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尤其是什么贪赃枉法这种事情。
是，
那结果呢？除了毛鹏，就是老生饰演这一位，另外三位呢，都做了这些不好的勾当了。
哎呦，所以他们都是花脸或者丑角，
是吗？对对对对。那毛鹏发现之后呢，就严办。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就是四进士。
Okay,
那后来呢，本来宋世杰只是一个小角色，
嗯，
那后来呢，这个好像。一九一几年那个周信芳先生，就麒麟童，还有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就把这个戏再改动了。哎，他们丰富了宋世杰这个角色，哎，觉得更有趣味，
所以变成以宋世杰一个人为主。
对对对对。
哦，所以我们这一次等于演的是马连良他们精进过的版本。
对对，我们京剧基本上对都是这样。
哦，那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以宋世杰这位。宋诗是吗？就是现在古代叫宋诗，
对，
就是会帮人家写诉状，
对对对。
那现在其实就像民间的律师啊，
对，接近这个，对对，
会写诉状的这个。那这个故事为什么有趣呢？我听说很逗趣，很多人看了我们贴这个戏都说哇很好看哎，马上就买票了。
对对，因为台湾好像应该有20年吧，没有演这个戏了。
对
对，很少演。然后这个。宋世杰他的人物比较有趣，就是剧情也蛮有趣的，重点是宋世杰这个人物呢非常的耿直、
哎、
他不只是会帮忙写状，重点是他好打抱不平
OK、
哎、所以他就用他的正义，然后呢后面发展出一些情节
啊，
哎，那这种戏呢就是说我们戏曲里面比如说在政治动荡、国家不安定的时候，杨家将这个戏就会被大家会有共鸣。
是，
那如果呢，社会上出现不公的事情，包青天这个事又被我们
就会出现，
大家老百姓会有共鸣。那这个戏呢，会让他很喜欢，就是因为很仗义。有一些这个不公的事情，宋世杰愿意出头。愿意出头。
哦，所以为什么哈这个戏很久没有人演哈？是不是
难度也是比较
难演，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因为老生分为几种，有唱安宫老生，以唱为主，还有靠把老生，就扎靠的武将，像什么
黄忠
，对对对对，
老黄忠，
对对对对，这种靠把戏，还有一个叫做派戏。
做派
就是以表演为主的，
以表演为主。
那做派戏里面还有一个支脉叫衰派戏，衰老的衰，
衰老的衰。我以为要武生衰派，
衰老的衰，所以他是戴白胡子，戴白胡子更
哎
对，更凸显这个苍老的
啊，
这也是一个支脉。
OK，
那除了唱念以外呢，重点是刻画人物又是一个比较高难度，
需要演技。
对，对。
如果以唱念做打来说，大概不会打吧？
打没有，
没有武打，
唱段也不多。
是文戏，
唱段也不多。
我们讲的就是哈，文武双全，正义
联盟
哈。这个武松也很正义啊，然后宋世杰是以文作为他的，以这个状文嘛作为他的武器啊，来主持正义。
正义，对。
那一文一武都是正义出身，这样哈。
是。
那你说说看，这个角色啊，宋世杰这个角色，他难在哪里啊？很难演吧？
对，就是不太好演，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打啊，这些都没有。
对，
他比较注重是念白。
念白。
那念白里面呢，要刻画这个人物以外，跟对手的那个节奏，念白的节奏要很讲究。
那唱呢？
唱不多。对，他在以念白为主。
那不是可惜了你的好嗓子？
下回有唱功戏。对对，
我看过你很棒的唱功戏，叫《左伯桃》，我一直念念不忘。然后您以那出戏呢，入围了传艺金曲奖最佳男演员奖，真的很棒。但是好，你说唱，我好像还比较可以领略，好听嘛，你听了就觉得好，很舒服，然后很入戏的感觉。但是你说念，就是念台词嘛，
是。
那个的功夫，你刚才说要很讲究节奏，你可不可以示范，然后跟我们讲解一下？因为你是老师嘛，你可以讲得很好。
好，那就是我们称为投公堂了，就是第一次呢，这个那个顾独问他，他等于是替他的这个义女来告状
啊。
那告状呢，其实他们两个是素未谋面的，
嗯，
就看他很可怜一个小女子，我就帮你了
哦、
那帮完之后呢，这个顾独就认为，现在就觉得说，
顾独是谁？
就是那个花脸啊，花脸
法官，
对对
是吗？
对，
就是
对对对，
包青天那个位置了哈。
对，他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又替人家捏造事实？
嗯，
那就请他来到公堂跟他的对话。
哦。
他说你是不是包揽辞讼？他说没有。
嗯，
那小人有下情回禀，那你就讲
讲
讲。好，那我就念一段这段这个投公堂的哈。
嗯，
小人松石姐，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侍吏，只因我办事傲上，将我的刑房隔退，在这西门以外开了一座小小的店房，不过是独立而已。那年奉命河南公干，只在杨素贞他父家中，我与他父有八拜之交，那是杨素贞才班长班大，摆在小人的名下一位名伶一女，后来持家要家，他又满腹含冤，本县太爷不能与他作质，因此前来月牙告状，只在小人的家中，他是不得不来，我是不得不留。有道是是亲者不能不顾，不是亲者不能相顾，干女儿不住在干父家中，难道叫他只在安乐堂藏四元？就是他一个伶牙俐齿，那这个呢是他完全当场瞎掰出来的话
啊，当场，
对对对对，就是说根本没这个事情。
OK，
他就说我跟他是从小就很，哎，对对，
我觉得你的念白真的很清楚哦，我大部分都可以听得懂你在讲什么，但是就是那个节奏会跟着，会跟着你这样，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然后
这边就会
越来越强硬，
这边就会有叫好，
哎，
就觉得哇，这个。不是唱的好，是念白念的。
念白，你要背那个台词也不容易、
对对对对。
我们以前哦，常常就会演折子戏。
对，
什么叫折子戏？
折子戏就是说，把整出戏里面最精华的，
嗯，
啊，把它浓缩在这一折里面，
嗯，
啊，这我们称为折子戏。
嗯，
那这基本上折子戏呢，都是老戏迷爱看的。
哎，
比如说我一看你这一折里面，你的唱念的功夫，就能够知道你这演员的功力了，
哦、
最精彩的。对，我不需要讲剧情，叫四郎探母，这些老戏迷根本不用讲剧情，
对，
看一辈子了，
嗯，
可是他还是来看，因为他看的不是剧情，
哦，
看你是演员怎么表现，怎么唱念，
就等于说，折子戏虽然也是一个带领新的观众哦入门的一个方法，
是，
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这样做了，在大概跟跟台湾戏曲学院合作了四年哈、哦，培养了一批趋势之星，然后也跟复兴剧团合作过几个戏，然后也推出很多青春片的经典折子戏，以后就有一些戏迷哦，他们就说你们为什么老是只演那么一小段，那后来呢，那故事后来呢，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平冤啊，那个乌盆记的结果是什么啊，为什么你们都不演全，我想哎，不错呢，已经把这些人调进来了，
对对对
那他们想要看整出戏，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台北市政府亲子剧场推出的啊，叫做真剧场精选，是趋势教育基金会跟台湾戏曲学院复兴剧团合作的，那一天是五戏、啊、就是武松，全部武松哦，把武松的故事都演全了，那第二天是4月21号，就是我们张德天团长呢领衔主演的宋世杰，那这也是全出咯、
哎、是
把故事都讲清楚，
是是是，
那要演多久啊，
最早的这个起码3个半小时，
哇、wow、
对，因为在农业时代一张票是可以看5个小时以上、
嗯、
那现在这个时代对啊，2个半小时都赶车要回家，明天要上班，
对，
所以呢势必是需要就是裁剪一下，
可能也是
浓缩一下，
现代观众哈、哦、就看惯了各种多媒体哦，接触很多，所以可能就会脚步比较快一点，
对， 对，
就想要看这个节奏明快一点，
是，
所以我们这也是经过缩编
浓缩 了，
对对对，然后把故事弄得更紧凑，
对，
更容易进入，
对，
这样子，
对
啊、
那四进士本来就是从那刚刚提到那四个进士、
嗯、
然后后来现在的那个毛鹏，因为他把戏份放在宋世杰上面了，
对，
所以前面那一段柳林的包括他怎么害死他什么等等我们都按表了、
嗯、
就是用讲的了、
哦、
我们从宋世杰起他如何打抱不平、
嗯、
如何接触到如何打抱不平、嗯、这个地方也、
嗯、
那整出2个半小时吧，
2个半小时
含三，对，含休息3个小时内，
对，
就可以完整的、哦、对，
就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故事。
是，
那刚才啊、哦、张团长呢他一直讲到这个投公堂，那以前最有名的大家最爱看的就包青天了、
啊、对，
对不对？但是呢这次的角度不一样，包青天是审理的法官、
啊、对，
法官大人，黑脸的、
哦、
是花脸演的，
对,
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们的这个、王海波老师最常演包青天的、
啊、
青天，非常爱看包青天。但是这个宋世杰就不一样，他的角度是宋诗，等于他要去写状然后去跟法官
辩驳，
辩驳
啊、
哦，然后有点像我们现在在看那些法律的故事，律师的故事这样子、哦、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宋世杰的角色，你刚才说耿直啊、哦，可是据我所知，他其实也有点奸巧，就是很多计谋，是不是？
对，他就是宋诗的一个，他太了解这个游戏规则了
啊。
对，那所以说就很多趣味出现了。
嗯，
那关键呢，他是仗义，他对一个、这个远方的女子来，没有人。没有人就是帮助他，
对
对，那这个也有人讲法，就是在清代的时候啊、哦、可能这个经济繁盛、
嗯、
所以呢开始有通商了、
嗯、
所以常常这个戏里面常出现异乡人好命苦，异乡就是说、哦、因为以前农业可能不太容易出走嘛、
哦、
那现在他们在乡镇里面常，那你就常常会落单
啊、哦、
比如说现在大陆话叫做北漂，到北漂、哦、到南部，到北部工作，那我们老话说在家靠父母，
嗯，
出外就靠朋友，所以呢、嗯、这个戏也是觉得说哇，在一个异乡这么没有人帮忙、嗯、受到欺负的时候，
嗯，
哎，有一个人仗义出来、
嗯、
我帮你解围，
嗯，
哎，这也是观众一个审美快感，觉得、嗯、哇好很过瘾
啊、
哦、嘿，得到一种慰藉，
所以这是仗义啦。但是我喜欢的是这个宋世杰呢，他的技巧
啊、哎哦、
他这个可以用计，而不是一味的正义、
啊、这样子，对对对对，
很会用这个种种，
很有趣味，
很有趣味，用不同的这个话语去对白，很多
对对，
讲故事啊，然后声东击西啊，然后跟这个法官就是故读，
对，故读
啊、哦、其实有一点老戏迷们呢一看就知道这个很精彩很难演的一个戏、
对对对，
然后我们张德天团长亲自出来领衔主演，就非常的兴奋哈。那今年还有一些别的戏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哦，对啊，今年就是也谢谢执行长跟我们剧团合作了，
嗯，
这个武松跟这个石进士，
是，
再来呢就是年度大戏，
嗯，
长坂坡，
对
对，
北中南巡演哦，
每一个地方两场，
对，
好、哦，那呢我们呢前面呢，
嗯，
礼拜五的晚上，
嗯，
还有一出巧县官，
巧县官，哎，这个也不一样哦，
嗯，对
对。巧县官是一个丑角的戏，
是
啊、哦，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哎，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嗯、这个宫廷上的这个公堂上面的事情
哦，
对，也是这样的事情。巧县官也是这个县官难为、嗯，然后呢发生一些也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嗯，
也是小花脸来扮，
小花脸来演这个巧县官，
跟宋世杰那风格不一样，
风格不一样。但是当然故事也不一样，
不一样，对，
他是县官，
小花脸扮，
小花脸扮的，就是我们复兴剧团里头一位其实长得很帅的帅哥哦，叫王
晨鑫，
又高又帅，吃素，
对，
然后他扮演这个巧县官，其实他这个戏已经很有名了，已经小有名气了，
哎，对，
演在你们那个复
兴，蛮熟练的，
对，演过几次了，
对对对对，
然后很大受欢迎，
对。哦，除了魏武营以外，
嗯，
还有台中歌剧院，
耶、yeah, ，台中歌剧院的中剧院啊、哦。
对，那这个就是上半年，
嗯，
上半年那个我们都有这个跟你合作的，
是，
对，长坂坡，
嗯，
那八月底，
嗯，
南海还有两天，南海剧场，
南海剧场，
对，
对，
那剧目现在我们还在商议，嗯、
对，
对，嗯、那八月底演完之后的过两周，
嗯，
在台北市表演艺术中心。就是、我们叫皮蛋豆腐嘛，
对啦，对对对，就是那个士林捷运站那边皮蛋豆腐的大剧场，
又有一个年度大戏叫什么？
东方神奇美猴王，
对、
哦，这个是我们
造成轰动的，对，
对，其实是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跟台湾戏曲学院还有复兴剧团合作的起始啊、哦， 就是从这出很大的戏开始。因为这个美猴王的故事呢，人人都很熟，但是要能够把它演出来，需要动员很多的小猴、天兵、神将等等，所以如果没有大力的合作，真的没办法成功啊。那当然是由我们的朱露豪老师，那是台湾第一美猴王啊，他演过上千场，然后带着他的两个得意门生啊，徐挺芳跟秦朗三个人一起演出美猴王。但是我们张德天团长是里面唯一的老生角色，
对，
您唱的是
两个角色，
两个，
第一个是太白金星李长庚，
对，
第二个是太上老君，对，
都是仙人就对了，
对，
然后呢，都被那个美猴王欺负，
对
所以也是一个很逗趣，然后很好玩的角色啊。
九月份结束，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我们东方神奇美猴王化身叫做孙悟空，我们要去日本的神奈川艺术剧场演出两场，原班人马，这么多人一起全部都要去横滨演出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到横滨去旅游，然后一边看戏。饰演老生的人，因为在京剧里头呢，常常他就是一个剧里头的灵魂人物，然后呢好像他一定要唱功很好，然后常常呢也要扮演很多不同的个性，就是不一定 都是正义的，
对，
我感觉好像老生这个角色他其实是难度比较高的，然后对于京剧的演出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那可不可以谈一谈你是怎么步入老生这一行的？你从小就被指定为老生
对，那对我小时候就比较淘气嘛我父亲说要去学戏他说不用念书我就去了，对，那去那个年代我们还是打骂教育的，那个年代，对，那年代也没有手机，那就是都浑浑噩噩的，都挨揍，都挨都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也不太懂，反正就跟着做，练着练着其实没什么想法，然后呢就分科就分到老生了。
谁帮你分的？
就是学校的老师。
那他们一定是看你有某种潜力吧？
不知道
声音好，
也还好
也还好，
对，也还好。
你也不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演小生比较帅？
没有那时候，对那时候就是愣愣的，
没什么感想。
对我还不错，我的老师叫张惠明张老师，立家班的就立惠良的师哥。那他从小就带着我们，那他教了我很多，包括像类似宋世杰这种的，他当然他是我成熟和教我的一些衰派的东西。那时候也不太懂，
然后你小时候就演衰派的？
我到了高中的时候，他有教过我。对，然后后来我就还蛮幸运的，就念了文化大学，那个年代比较不容易，
对，
那念文化大学之后又眼界就开阔了，
对，
原来跟我同才的人不是练功的，他们学科非常好，那边也是让我有点激荡到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开阔，要学更多东西，那大学毕业以后也很幸运的到了陆光义工队，陆光的国剧队，就是朱露豪老师，
朱露豪，对，他们什么朱安丽，
对，
他们都是陆光的。
那两年我在那边，
陈清河、谢冠生，
是我们三十年前的交情了。
是，
然后在那边跟他们一起当兵，也有进步很多。然后呢，退伍之后就回到复兴剧团。然后这些年中间，我们也有到北京去找老师学。
是，
那张老师又持续在教我。对，然后丰富了我一些这个。怎么演戏这块部分，还蛮不错的。
我听起来就是要成为一个好的老生感觉好像除了这个技艺之外，就是唱念做打什么好像感觉还需要一些人生历练才能够演得好。
这个你讲到重点，最麻烦就是这个了。那老生生旦挂头牌，所以他的戏路非常广。他不是只有那么单一的，刚刚您讲的重点，他的很多的角色都要扮，忠臣啊、孝子啊，这个戏路非常宽，所以你的能力就要真的是唱念做打都要具备，对，还要会演戏，所以才能够调班嘛，我们现在调班。
你知道吗？其实我这几年也跟着你们学习，然后有共同制作一些京剧的剧码那我有点着急就是我看到说。 现在台湾的京剧界里头好像老生哦还活跃着的年纪都大概60以上了，你有没有想说要怎么样去栽培这种老生的人才啊？
其实多演出机会，对，要让他磨练，然后呢同时还要练，因为他最基本的唱念跟武功，那个是必须要在一个水平的，对，没有嗓子你根本没办法唱，
对，
然后还要给机会，
还要给机会，
对，然后最好的话还要跟老师们，我们叫传帮带，这还要跟老师们，因为这个合作过程中他才会成长，像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庆幸的，比如说跟曹富勇曹老师，叶夫人叶哥他们的，好，那个赵福生赵姐，
对
对对，我们年轻辈的时候其实跟着他们的，所以看到蛮多的，
像你就很好，有带着你的学生一起演出嘛，
要这样子他才会看到老师，
对，
要有些成分是熏的，
对，
是靠在里面打磨泡的，他不是说对你关着门也不行，
必须上台演，所以 这也是我也是听了你们的建议，然后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就不停的在我们自己的小小的真剧场，
对，
还有国家图书馆的多功能演艺厅，
对，
还有亲子剧场，还有现在我们也北中南巡演这样子哈，那像朱露豪老师也是为了传承，他就带着学生是以演代训一起演出，
对对 对，
好像这样才是一个能够进步的比较快的方法哈，就是一定要提供他们舞台。那我也真的还要很感谢很多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的忠诚观众们啊，我们不管办什么活动都会来支持，然后给这些年轻的演员很多的掌声鼓励啊，让他们看到前途，然后享受了掌声，有时候呢就会上瘾，就会爱演戏，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就是给机会给信心，
对
啊，然后我们一起把这样非常美好的中华艺术呢能够传承下去。那今天谢谢张德天团长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谈了好多好多事，
谢谢，
请大家去看宋世杰，好，谢
谢。
谢
谢。
一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今天访问张德天团长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作为一个剧团的团长真的是很不容易，就是日常的行政事务啊，演员的管理啊，你知道你要管理艺术家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哦。然后呢还要对外接洽，那比方跟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合作，也要常常跟我取得共识啊等等。那除此之外呢，这位张德天团长还是绝而带团，就是说他要亲自演出，而且是挂头牌，是以他的老生行当来带头演出，属于老生戏。那这一次我们很高兴呢，他在百忙之中还是愿意领衔演出很久没有人演过，而且呢其实非常难演的老生戏，就叫做宋世杰，那也就是以前呢叫做四进士，那在电影里头呢叫做威龙闯天关，那都是非常受欢迎，然后呢非常逗趣，跟其他的京剧的剧码都不太一样的一出戏啊。那我们在4月21号礼拜天的下午2:30会在台北市政府的亲子剧场演出全本的宋世杰，那因为节奏比较明快一点，所以呢大概是2.5小时演完整个故事，那我非常期待，希望你呢也能够走进剧场，然后看看这个不一样的老生戏，看看我们复兴剧团团长张德天饰演老生的能耐，他真的很棒。今天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